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美国总统川普打破了自当选以来冷待中国的态度，先是致信习近平拜晚年，然后呢，美中首脑实现了姗姗来迟的电话通话。通话中，川普表示要推动美中建立良好的互助合作关系，重申美国将遵守一个中国的政策。川普当选前后不断发出挑战中国的言论，更在一中问题上踩到中国的红线，不但与台湾总统蔡英文通电话，而且要以一中作为贸易谈判的筹码。那为什么川普不再采取冷淡中国的立场？是什么原因导致川普在事关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改口让步？美中关系是否就此风平浪静，甚至一帆风顺了呢？好，讨论这些话题的两位嘉宾呢，是在纽约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节目的美国明镜出版集团总裁何平。何平先生你好。
你好，主持人好，张先生好，大家好。
那么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您好。
您好，各位好，何先生好。
好，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与节目讨论。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另外，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美中两国关系的这个敏感呢，让外界对于这一次川习通话的细节特别关注。其中一个细节就是，究竟是谁给谁打的电话，或者说这次通话谁采取主动姿态呢？啊，首先这个问题我先请教纽约的何先生。何平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谁跟谁打电话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双方都已经呢，就是幕僚人员早就认识的一个安排。但是最关键的是，我不太同意现在媒体的这个主流看法，就是简单的把它归结于这个川普这个认输了。当然，川普的前后理论的不太一致，反映了川普对外交政策方面仍然不是那么熟悉。但是正是因为不熟悉，我们也可以感受到这位总统对中美关系方面的一些不同的一些看法。也就是说，他把中美关系的这种对话，就是他和习近平主席的这个通话呢，跟别的国家的这个领导人和元首就是推迟在这个往后移，这就可见呢，他这个事情是存在着犹疑，或者是存在着某一些不同的这个看法。第二个是，即算是这个川普和这个习近平谈话里面谈到了一中，那么这一等表示的方式呢，也是一个奇怪的这个倒装置。他就是说，应习近平主席的要求承认这个我们的一中政策。那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一中政策实际上是包含了有一些台湾关系法，包含了一些跟台湾的更实质性的这种保护条例，或者是美台之间的这种交流的关系在这个里面。而这一点在中国的表示中间，他就不会强调。那么往往中美关系所采取的一种外交关系是什么样呢？就是一样的事情，各自的表述。那么中方强调中方的责任面，美方强调美方的责任面。但是中美关系的初衷的复杂性，就是中美关系两个国家都各自渗透了大量的这个游说的人物，大量的中间的人物，大量的所谓的美国问题专家或者是中国问题专家，他们在想尽办法呢，在游说各自的这个领导人对对方的这个政策呢进行某一些调试和这个忽悠啊。那么呢，这个这一等关系在长期以来已经走了几十年啊，从这个40年代就开始走起。那从40年代的轨迹看，上个世纪40年代的轨迹看起来呢，美国的对中国政策基本上整体来讲是战略性犯了错误的啊。这种战略性的错误到了这个小布什的时候其实甚至到克林顿时候就已经有所觉醒，但是这个几届总统始终没有能力去调整这个中美关系的这个战略关系。那么现在到了这个川普呢，他似乎一上台的时候比前几任的一个总统呢更明确地表现出调整的这个决心。 主要的问题就是因为中美关系原来的几大基石都已经丧失了。
嗯，
以前的基石就是利用中共来去制约这个苏联啊，利用中共呢不要来导向这个让这个苏联的阵营过于强大。另外一个基石就是通过中美之间的合作建立一个所谓的双赢的一个目标，因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美国是一个繁荣的国家，双方的互补呢在经贸在关系在双方的这个这个市场都是很有好处的。这个从事实的证明来讲也是很明显的错误。还有一个就是美国一直间有一派人就认为通过这样一等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支持，中国政治上会走向更加文明化，但是事实证明完全是相反的。
嗯，
中国的经济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成为中共今天能够在国际社会表现出更强大的影响力，而这种影响力包含的是坚持他的这种非人权的这种政治政策啊，这个非民主化的政治方向，而且呢要开始输入他的价值观，而且在中国呢继续的这个维持他的这个一党独裁所以这样从几个方面来看呢，实际上美国的整体的对中国政策啊是错误的，而且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好，
但是川普有没有能力调整，我们现在有所怀疑，但是我认为仍然是有可能性。
好的，那么北京张先生，现在看起来呢，川普和习近平通话的一些细节我们还不是特别清楚，很多人呢都是在雾里看花。那么您从中国发布新闻消息的字里行间能看出是一些细节问题，比如说是谁先采取主动姿态的吗？
这个我也是雾里看花，我在北京这种地方肯定是灯下黑啊。所以呢，这个但是呢，从这个中共这个报道的行文习惯来看，我觉得还是中共主动通话。为什么？他报道是说，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这个是一种表达，这种表达一般来讲，就是把谁搁在前头，那就应该是谁主动打了这个电话。这个呢也符合一个逻辑，因为特朗普已经有一个拜晚年的信了嘛。
对，
那么这个可以作为一个由头来这个打这个电话了。那么当然这个我们也看到刚才这个何先生也讲到，就是说这个白宫这个声明，他是说在习近平主席的要求下，特朗普总统同意履行我们的一个中国政策。那这个什么意思？就是这个我们是应你的要求，我们就是还保持我们原来这个一个中国政策，也就是包括就是对台的政策在内的这一套我们还继续维持。那我想这两点人来看，可能这个是中国采取了外交主动。而且呢这个也可以看出来是这川普上台以来，这或者从上台前就开始的一种饥饿营销策略的这个成果，就是我扫着你，我不搭理你，然后呢让你这个团团转，总想跟我搭上话，找各种各样的人来跟我们搭话然后呢找各种机会来跟我搭话，这个时候我给你一点这个好脸色，然后呢你果然就接上来了。这个呢也可以看得出来，一个是什么这个吴晓辉啊，什么马云呐、这种公关，然后呢这个伊万卡去中国使馆，这个这些活动上可以看得出来有一些个铺垫，或者呢有一些个勾兑。那么这个勾兑到了这个最近这几天，那么就出现了这么一个状况。那么这个状况来看呢，就是可能当初我就讲过，我说此前做节目的时候我就说过，我说其实我认为川普不会放弃，就是说一个中国政策，他只会是做调整。且他一定会打台湾这张牌来跟中国谈利益。 那么当然我们也注意到习主席他在这个瑞士这个达沃斯和日内瓦的讲话，他都强调了一点，就是我们不打贸易战。那实际上美国已经是出了牌了，美国对这个中国的洗衣机什么这个征收惩罚性关税这些都已经开始了，
嗯，
但是中国强调不打贸易战，实际上就是我觉得中国在这方面不希望得罪美国，
嗯，
所以在十八大之前我觉得这种情况可能还会持续，因为这个在十八大之前，
您说是十九大之前，
中美发生，
您说十九大之前，对，
如果这个，对，十九大之前，如果这个中美之间发生贸易战的话，我觉得受害，当然双方都会受害，
嗯，
但是受害比较重的可能是中国这一方，
嗯，
那么还有一点就是对于这个十九大的人事安排会产生不利的影响，
嗯，好的，
所以我觉得可能中国要强硬的话，也要等到这个十九大这个开完了，一切人事都定了，然后这个时候，可能一个呢就是中美之间是不是有互访，
嗯，
大家都有实力了，再来谈问题。
嗯，
但现在我觉得中共方面他是要避免跟美国发生正面的冲突，是我的一个基本观察。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谈。我们看到呢，川普当选以来，他一直对中国哈、冷处理，就是说啊、刚才张先生说不理中国。那么过去几天却又是通信又是通电话，为什么呢？何先生，纽约何先生，
我觉得没有为什么，因为中国肯定是有美国存在都很多的游说集团嘛，
嗯，
这个游说集团有的是中共有利益关系的，有的是这个自己主动去通过啊、游说这个美国的总统，存在又到中国人去拿到好处的这么一些这个游说商人或者是游说人，那么他们当然比如说啊，跟中国去讲呀，跟川普去讲一讲啊，元宵节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日啊，中国人很讲究团圆呢、啊，很讲究这个那个的，然后就是让这个川普的女儿去一下啊，因为川普也未必搞得清楚什么元宵节，对不对？像我们在海外这么多年，也慢慢对元宵节这件东西比较淡漠了。但是美国总统能够重视这个东西呢，当然是应中间人的这种游说的一等结果啊。那么然后张先生的逻辑就很成立了，因为有了这个一个来信，那中国就再打一个电话去。那么因为前面已经在跟这么多国家的元首已经通过了这个电话。那再不跟中国通电话也不大可能啊，所以呢，这个也是一个很顺理成章的一个事情，因为你中国是一个在经济的总量来讲是全世界第二了，对吧？而且跟中美关系来讲是美国最艰难的一个外交关系，那么除非是你发生一场冷战或者是打一场贸易战或者是雷战，否则的话你跟不可能不在外交上进行这种礼节性的和正常的这种交往，那是不可能的，对吧？冷战结束以后，各国之间的这种沟通，甚至包括这个跟这个普京在美俄关系那么恶劣的情况之下，那两国之间的这种互相访问啊，至少在国务卿这个层次里面都没有争端过。所以我觉得呢，就是因为是跟中国有关，所以中文媒体呢对这个事情呢报道比较多一点啊。正是因为有时候跟中国有关，西方的媒体未必有真的能够搞清楚的这么一个复杂的关系。在中美关系中间啊，中国固然是很重要的一个关系，但是不是美国现在外交关系里面最急迫的，或者是也是最需要这个去向民意进行交代的一种关系。但是对于中共来讲，美国关系始终是外交里面占了大头，或者说是一个决定性的一等关系，所以中国实际上是非常之焦虑啊。美国呢是未必想清楚了，未必有一整套这个谋略来去对付这个中共啊。我觉得人家还看不出来，
嗯
啊，但是呢，美国已经感觉到了中美关系确实要做一些调整，但是中国是非常的焦虑，因为中美关系搞不定，那所有的外交都没有戏，所以中国会一方很显然是啊明显的焦虑，但是中国有一种胜利啊，这种胜利就是利用中美之间的这种语言的差别，利用某一些媒体的这个片面的报道，才能塑造出一种气氛，好像中美关系美国又是纸老虎又认输了。你说中美关系是那么简单吗？中美关系的真正的较量 还没有开始。哎，你真的所谓的讲法，实际上是一个没有成本的一种讲一讲而已，
好，
不是真正的实质性的交战。
好的，那北京的张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就是说啊，美中关系突然好像是由冷变热，最近又是通信又是通电话，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
我觉得双方可能对对方都有一定的需求，但是正如这个何先生分析的这样，中国方面确实比较焦虑。这一点呢，我们就看，就是一个是在这个没有通话或者没有来信之前，中国方官方基本上没有什么话题，但是呢，像我们的外长吧，就没话找话，还要回顾一下什么这个川普当选的时候，习主席跟他通电话，但这个电话的内容呢，这个王外长也语焉不详，因为他也说不出什么来，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东西可披露。那么，但是一旦这个来信了，通话了，我觉得这个感觉就是好像这个秦哥哥给我抛媚眼了，给我一个好脸色了。所以马上就贴上去，然后你看这些个这个外交部发言人呐，什么官方媒体啊，都一个劲儿的来强调这件事儿的重要性。那么这个中间呢，就表明了一种他们的一种急切的心态，就是要跟美国修好的心态。所以你看最近一段的媒体上，这种什么什么这个西方颠覆我们呐，这个跟美国为敌的反西方的这些言论，在这一段是相对来讲就没有什么突出的东西了。为什么呢？我觉得就是他做了一定的控制，甚至于对于媒体，就是说关于川普当选，关于这个中美贸易战这些内容，他可能都要求用新华社的通稿，不许媒体自己来这个解读。所以当然这种情况呢，我觉得确实是有一种政治上的需要。第二点，我觉得就是现在可能有很多的苦果啊，在这个上半年这一段时间，中国得自己来消化。就是美国制裁你也好，或者美国对你施压，你在这个贸易规则上，在这中美逆差的问题上，在这个人民币的汇率问题上，你可能要做让步。这些让步的结果都会这个把中国的经济往下拉，但是中国为了要开好十九大，他可能不得不接受，就吞下这些苦果，那么自己来消化。也就是说，实际上也就是转嫁到我们这些纳税人头上吧。就是朝廷他是量中华之物力，解美国之欢心。这段时间尽量不得罪美国。那么等到我们缓过劲儿来再说，我觉得现在可能就是这么一个心态。
好，
就是自己先要内部稳定，这个开好这个十九大。
好的，
谢谢。
我们现在呢已经有大量的听众、观众和网友们啊，等候在线上，要是加入我们讨论，我们先来听听他们的想法和他们的问题。首先接电话，浙江的庄先生，庄先生你好。
你好。具体的就到底说到哪一步让步还是屈膝，这个我觉得中方让步应该是可能会没有吧。如果中方是让步的话，我觉得如果真的以后揭发出来的话，共产党也应该受到批判。我就简单的谈一下那个川普，我觉得川普这个人物好像有点像那个唐吉诃德式的人物，他好像做的事情也是越来越暴露了这些个局面。好像有一句话吧，好像有以前有句话跟这个国之将亡必有妖孽吧，我先说这么多吧。好，谢谢。
好，谢谢。那位浙江的这个庄先生呢，他表达了这样的看法，就是说不好简单的说是中方让步还是美方屈膝。我们有一位网友呢，他也恰好呢反映了同样的这样一观点。他说，我们这网友叫Abner 王，他这样说，他说这次川普习近平通话呢，既不能说是美国屈膝，也不能说代表中国让步，只能说是川普卖了习近平一个面子罢了。毕竟这次通话没有达成什么实际成果或协议，承认一中呢，也只能说是川普美国一个几十年的惯例性的一个政策，所以不好说是谁 屈膝，是谁让步。我们继续来接电话，吉林的吴先生，吴先生你好。
你好，
请讲。
我认为这个这是这个中国和美国又完成了一笔交易。
嗯，
他这个是中国很可能是让出了很大的利益的，在私下知道这个川普表面承认是一个中国。
嗯，
我希望在2017年，这个蔡英文和这个习近平能走到一起，尽快来结束两岸的这个台湾要独立，大陆要这个统一的这事儿，要不就尽快让它独立了，
好的，
要不就尽快统一了。
好，
时间拖得越长，两岸拿出的强国包。
好的，谢谢吉林的。谢谢吉林的吴先生，我们时间宝贵啊，大家尽量简短。现在呢，有一位网友呢自由报名，他有一个问题给和平先生。他说您啊经常说中美之间互相利用的基石已经不存在了，那么川普未来是不是会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就是既让中国吐出他吞下的肉，又对中国统治的大陆呢进行围堵，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和平先生。
现在肯定是的。虽然这个承认了所谓的这个一中政策，但是台湾和美国的关系肯定会进一步提升。虽然咱柯震东开始时期呢，就是台湾关系已经在初步的这个提升中间，那么在川普时间的提升呢，将会更加可以预期的，因为他一方面说我因你的要求承认我们的一中政策，那么另一方面呢，它会实质性的提升呢这个台美关系，那么中国能够做的文章呢也是比较少的，因为面子已经造在这个地方了。一中政策我并不是说进行根本性的这个颠覆，但是中美关系就南海方面的这种不能说是挣脱，南海方面所产生的这种争执啊，只会越来越凝重，要么中国就退让啊，冷啊，这个慢慢这个在南海的这个精准性战略方面退下来，那么美国的这种强势的这种自由航行根本就不会放弃。没有跟日本的这种关系的同盟化，跟这个进一步强化，这一次安倍这个首相来访问就表现得非常明显啊，几乎没有，我在地中间很少有一个外国的元首可以像美国的这个空军一号能够到这样一等程度显示出美国的这个和日本的关系，那真是非同一般啊。另外一个就是剩两个人还跑到这个佛罗里达去打一个高尔夫球，这个当然还是比较公关色彩比较重，再加上又是周末啊，但是美日之间的这种关系的这个基石啊，我认为在川普之间不会进行根本上的颠覆，只是说日本人可能愿意付出一些经济上的代价来支撑这个关系啊。另外一个就是韩国的关系，不仅是因为萨德系统那是势在必行，而且呢由于这个六方会谈或者是几方的长期的合作啊，没有这个使这个北韩啊有这个这个叫什么，有这个停止下来，反而越来越在进行核武器实验、导弹这个认证工具的这个实验，这就显示出来了原来的所谓的六方会谈这种框架纯粹是六方彩蛋。就像你们刚才访问的一个所谓的中国学者讲的西方国家或者国际社会又不要做出过高的反应然后又怎么样，那还能做什么呢？就等着绘画一致嘛，那就什么都不会做嘛，对不对？那什么叫国际社会做出顾及的反应呢？恰恰是国际社会根本没有做出反应，都是一纸空文，这真造成了北韩呢这样一意孤行，而且越来越凝重。那么川普的世界很有可能会改变这一点。还有一个就是除了军事上，在经济贸易合作关系来讲，中美关系极度的不平衡。我们还不要说简单的那些巨大的数字，那个可能是比较抽象，可能有不同的计算的方式，但是在经贸的表现方式你就很清楚嘛。中国的产品到美国来是一个正常的一种税收啊，对吧？一种正常的一种关系。哎，中国的产品到中国去了，美国的汽车、美国的各种电器产品在中国的价钱怎么样？我真在中国的消费者很清楚嘛，对不对？中国政府就是加了高的税收嘛，所以在造成中国的游客不得不到海外来购买这个物品嘛，那不就是高息所造成的吗？还有一个就是贸易之间再简单，我们都看得很清楚，中国到美国来发展这个投资也好这个进行各等各样的这个贸易关系也好，在美国受到的组织是非常少的，只有极个别的敏感企业或者敏感行业才会做的组织。中国的企业可以在华尔街上市啊，中国的这 媒体可以在每个办起来啊，但是美国最强大的几大互联网媒体 Facebook、 Twitter 和还有谷歌，那在中国一个都不行了，对不对？但是中国的百度、中国的腾讯或者中国的其他媒体有几个在美国受到了影响呢？没有啊。所以这样一种贸易之间的不平衡，为了在川普时期当然会得到某一种解决。你要想靠川普完结和颠覆中美关系，我们现在不要过于浪漫的想象。但是你说川普啊，就是一个纸老虎，就那么坏事了，我觉得我也不相信。我觉得中美之间的这一等冲突啊，这一等问题，谁当总统啊都会改变。
好的，那么我们一位姓王的网友，他问张立凡先生说，川普习近平通话以及对一中的承认，对中国周边的国家比如日本、韩国、菲律宾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张先生。
我觉得就是这个第一，这个延续原来的这个美国这个自70年代以来的这种中美关系的这种立场，我觉得对川普来讲并没有丢弃什么。那么相反的来讲，就是其实啊，一个总统在任，他的最主要的任务还是搞好本国的经济。所以我今天也注意看这个拉加德，他是表示，他说看好这个川普领导下美国经济的前景。那这个怎么解读？我觉得现在所运行的这一切啊，就是包括在国际关系上，包括在一中问题上和在这个对中国这几个周边国家的关系上，他就是制造了这么一种外部的压力。你看我跟日本这么好，我做给你看，然后我在这个南韩部署这个萨德系统，我做给你看，我对这个台湾这个虽然我现在还延续一中，但是我加强对台湾的支持，我做给你看，在南海我也要做给你看，这些呢我觉得都是为了要在中国这边榨取更多的利益。
嗯，
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够这个对得起那个美国投票选他上台的这些这个白人选民。这些个白人至上主义者可能他们更希望就是所谓就是川普要振兴美国的实业呀，要怎么这一套让美国的经济上去呀，那么这一套东西我觉得只有通过中国的让步，他可能才能够把这个美国的利益来最大化。所以现在确实这个美国跟中国之间最大贸易联合国就是中国，3470亿美元，占这个贸易逆差总额将近一半。那这种情况它肯定，我觉得它就是利用这种中国跟周边国家的这种不友好的状态，它来孤立中国，来对中国施加压力，以期达到就是中国在经济利益上对美国做出重大的让步。然后呢也使他成为一个成功的美国总统。
好，
谢谢。
那么我们接下来呢，我们来谈一谈一中的问题。一中问题呢在这一次川普和习近平通话当中呢非常引人注目的。那我想请教何先生，川普在一中问题上呢，他以前一直是采取有条件论的立场，那么现在是什么原因促使川普改口？他真的不要条件了吗？何先生。
我觉得有几个方面，一方面是美国的很多的中国问题专家在各等场合上面呢都给川普施加了很大的这个压力。各等学术讨论会啊，通过各等场合啊，都认为呢，就是这些专家，很多专家都认为，如果一中政策这等红线啊，所谓的红线，或者是你去把它打破的话呢，中美关系的所有的基础呢就很难继续下去，甚至呢就是经济贸易的这种对抗或者合作都会受到摧毁性的这种影响。那么原因呢，可能中共可以通过让步达到的目标呢你都达不到啊，所以呢这个是一个比较危险的我前面讲了，对于川普来讲，他的外交关系里面中国固然是分量很大，但是并不是他那么急迫的，或者是他的前部的外交的一个重心，所以呢或者是理解的重心，所以呢他在这种压力之下 他未必非常成熟的认真的思考了怎么去应对这个一种政策问题，即使他在之前的推特里的讲话也是采取一种反问句，而不是说呢采取一种就是说我要改变一种政策，他只是说如果怎么怎么样我为什么要讲这个一种政策，那逻辑反过来讲，如果你可以这样达到我的某一些条件，我是可以承认一种政策的。在这个意义来讲，你还不能说他完全出版了台湾，或者是做出了完全的让步。那川普做的可能就是我慢停交一个价，但是你真正达到我的价了，或者达到我一部分的价了，我就可以的说这句话。因为一种政策我们知道，在一定程度上来讲，它就是一句空话，就是一句废话，因为它的很多的这个实质性的内涵未必是每一条上都写清楚啊。这个东西我们贴上一个标签，这是一等政策，那个东西我们贴上一个标签，那不是一等政策。一等政策本来就是比较抽象和含糊的一个一种政策，所以呢它走出一个样步呢也没什么啊。另外就是有很多那这个很多的中共的这个在美国的这个代理人也好，或者是愿意主动去当代理人也好，也通过他们和中国的这种关系来和这个川普去传话，说你或者是川普团队吧，未必是川普本人，人家说了我们可以在某些方面做出一些实质性的这种符合你的要求，你只要通这种话或者达到这种条件，那实际上。白宫或者是川普好像在某一个话里面，我记得有那么一句话，也就是中国的代表正在跟我们进行这个谈判。如果这句话我认为比所有的话其实都最关键，因为我们观察这个中美关系几十年，那么最近几年确实美国越来越失去了这个主动性，但是在江泽民时期和胡锦涛时期、邓小平时期，基本上所有的中美关系的谈判其实都是一个真正的实质性的情况，就是中方做出让步，只是在媒体的表示方面、文字的这种格子表达方面，中共可以找到一个他自己的下台阶。但是呢，到了最近几年，中国越来越不在乎美国了，这就是美国感到的一种焦虑，美国感觉到着急的一个原因，或者美国觉得必须要调整的一个原因。但是我前面反复强调了，在中美关系里面，美国是要有意调整。而对于中共来讲，中美关系是一种极大的决定性的关系，它是一种焦虑，两国之间的关系是不太一样的。
好的，那么张先生，现在剩下时间已经不多了，在一中这个问题上呢，您怎么看？您认为是川普改口或者改变立场了呢，还是因为习近平在通话中做出了某种让步呢？
我还是认为其实双方已经有勾兑，就是这勾兑可能未必是完成了。因为这个我们从习先生这个他这个通话的这个新闻报道里头他也有这点，他就习近平指出，总统先生就任以来，中美双方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保持了密切沟通，他也就是说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沟通其实已经在进行之中。那么这种沟通中间最后导致了什么来信呢、什么通话呀，这都是这些沟通的后续。所以我觉得这个并不能说正如刚才何先生也讲了，这个他只是用一种反问句对一中关系提出过质疑，但是他并没有一上来就说我要推翻这个一中关系，他并没有这样说，只是说你不守规则，那我也有不守规则的这个权利啊，对不对？我为什么就没有？你可以只许你这一方吗？所以呢，我觉得现在可能双方他通过这种沟通也好，沟兑也好，其实呢，可能这个利益的让渡，正在这个进行中，那么这种沟通吧，有可能就是一个呢，最终中方来讲，那么对于巩固现任领导人的权力，这个胜利，开一个这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然后这个继续他的这个下一个任期，这个我觉得在这个时候他是需要跟美国搞好关系。
好的，
那当然这个我们也看 川普先生他可能也有类似的系统，就他在国内遭遇的一些个困难和阻力，他现在也需要有一个回旋的余地。
好的，我们现在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可是我们还有大量的听众观众朋友们等在线上，还有大量的网友啊发来问题，我们先来接电话吧。啊，新疆的黄先生，黄先生你好，请尽量简短。
哎，你好。
嗯，
川普和习近平的对话，中国既不会让步，美国更不会屈膝，只不过是中美两国互利共赢和继续合作的关系。但是在新疆，现在以汉族人为首的在全疆实行的高压政策，却是一种既让汉族的普通百姓让步，又让维族人的普通百姓屈膝的双输的结果。好，
好的，谢谢新疆的这位黄先生。下一位是上海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啊，你好，
请讲。
我临时改变话题啊，
嗯、
主持人，这个刚刚在前线一个网友讲的，就是发了这个网上这个消息说，他讲的是中共美国要让中共吐出漏，你把它念成了中国，这个不一样的啊，这个观念很重要，因为中国共产党的宣传非常犀利、
嗯，
你们一定要注意这个细节。
好的，谢谢这位，
感谢，非常感谢张立发先生。
嗯，
和平先生，谢谢。
好的，谢谢这位啊，这位听众和观众的这个提醒。我们今天呢，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啊，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啊，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问题，请大家谅解。我们感谢美国明镜出版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北京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的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呢，我们将关注热点问题，川普确认一中政策，台湾如何应对，请在北京时间晚上9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收听收看。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